空中辅导特辑，我们特别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跟我们分享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廖医生你好吗？
你好，周世某，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是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对廖医生已经非常的熟悉，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的直播热线电话里面呢就有精神健康热线。那在忙碌的工作当中呢，廖医生肯花时间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学习怎么样更多的去了解，更多的认识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这是我们做父母或者是在做教育儿童事工的一些老师们最需要的。那廖医生啊，我想问一下，在今天这个时代呢，我们知道大部分的父母亲或者是家长呢都非常重视孩子的成绩还有他们的知识教育。我们说这个情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这个情绪教育这么重要呢？
我们作为家长，作为教导孩子的成年人，很多时候我们如果能够明白小孩子、儿童他们的心理发育、他们的脑部的功能，怎么样一步一步慢慢可以发展，将来成为一个能够有能力，但是同时能够控制情绪的人，才可以能够称为成功。
对，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时候看见很多年轻人、很多学生，他们可能能力是有的、足够的，
会念书，但是他的情绪就是跟人相处的这个能力就比较缺少，对吗？
社交关系、自己的情绪管理、他们的行为、他们思想能不能够正面，能够应付问题、解决问题、面对压力，这个是现代人啊、不同的国家，就是在国内，在我们国家社会的生活当中，看见很多人都面对，就是怎么样教育孩子，怎么样作为一个年轻人、成年人，他们因为从前儿童的发展的时候，如果我们用的方法不是很
正确的话、
好的话，
对
他们的成长就培养一个不太正面、不太理想的性格、思维、思想的习惯，这个就万万将来面对很多不同的问题，很多写照的问题，跟其他人相处都不容易，这个就对一个人的人生、他的将来都有很大的障碍。
对，社交的能力或者是人际关系呢，其实对将来的生活是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在热线电话里面呢，也常常听到很多年轻的孩子们，大概中学啊、高中的时候呢，就患有精神分裂症啊、忧郁症啊。所以呢，其实今天我们讲的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的这个课题呢，我相信是所有的父母亲最关注的。在这一方面，我们多了解，能够给孩子一个正面的引导，帮助他们有一个好的情绪的发展的话，这个对他们将来的人生呢是有一定的帮助，对吗？
对，因为我们很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孩子能够将来能够成功。
对，
但是很多因素、很多研究都指出，就是一个孩子、一个人能不能够成功，有很多的因素。但是不单单是我们给他们多少的教育、多少的知识的灌输，但是更加重要就是怎么样帮助孩子培养一些重要的性格特质。
特质、性格跟特质，对吗？
对，比方说能不能够有责任心、有勇气、有自信心啊，能够
自信心，
能够对周围的事情有好奇，有一个追求，能够积极向上啊，能够面对问题的时候能够不放弃，这些就是比较有多少知识、多少能力更加重要。
对对，那讲这么多呢，其实我觉得这些呢对孩子的成长是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呢在我们给孩子这一方面正面的情绪的引导之前呢，我觉得呢有一个课题是我们也要关注的，就是父母的情绪先要稳定，因为父母是第一个影响孩子的情绪的人，所以如果父母会管理自己的情绪的话，对孩子的情绪教育也会有一定的帮助吧。
对呀，我们看见很多小孩子儿童青少年甚至是成年人，如果他们将来有情绪的问题，有忧郁症焦虑症，容易负面思想的性格，很多时候我们都发觉原来他们在孩童的时候，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的父亲母亲很多时候都是用一个负面一些不健康的态度去管理去教育孩子，
是
很多时候比方说很发脾气啊，情绪很负面啊，用很多负面的说话态度来带孩子，
是
这个对孩子的成长万万就构成一些不好的因素啊，
对，
孩子可能变得很焦虑，很负面，很消极啊，不能够控制情绪，将来可能容易有情绪病、忧郁症，性格的一些问题，同样对他们将来能力、他们的工作，他们会不会坚持努力追求，这个也是影响一个人将来能不能够成功，能不能够发挥他的能力很重要的因素。
是的，所以当我们要关注我们的儿童，我们的孩子他们的心理健康之前呢，我在这里也要鼓励所有的父母亲先好好的管理一下自己的情绪。我觉得做父母的呢也要学会就是在这一方面多一点的去操练去学习。当然了，今天我们讲的课题呢不是父母的情绪管理，是关于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只是我们在这里提一提，让所有的父母亲也明白，你能够管理好你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呢，你才能够给孩子一个健康的这个情绪教育。廖医生呢，我想问一下，在父母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面对一些特殊的孩子，有的时候有些父母亲打电话来跟我们讨论，就是说，哎呀，我的孩子呢非常非常的好动，不知道怎么样教育我的儿子或者是我的女儿，这个我们听过过度活跃症，是不是非常好动的孩子都是属于这一方面的孩子呢？
嗯，就是茉莉讲的很对，就是每一个孩子都很不同，很有个别的一些性格，很多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都很好动，很有一些行为不集中，这个都是很常见，也是成长的过程的一个阶段。
对，
还很小的时候，大部分我们都鼓励孩子多一点活动，尝试给他们走来走去，这个都是很正常的。
对，
但是有部分的孩子我们在医学方面可能看到有一种情况比方说我们刚才讲就是过度活跃症，
是
这个就是我们现代的医学就发觉有一些孩子他们的脑部的一个某一个部分某一个结构有一些问题，有一些分泌影响脑部的功能，就容易导致孩子比较不集中，他们好动过度活跃，他们好像停不来，不能停止
停不下来，就是这样
走来走去很多动作就是在班房在很需要安静情况，他们都完全好像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
是
很多动，这个就是可能有机会是我们讲就是过度活跃症。
所以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况，我们说是过度活跃症。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需要去不断的学习过度活跃症的这个简称呢，就叫做 ADHD，
对，
是吗？
是。
那廖医生，你可以再具体的讲一下，这个过度活跃症的孩子有哪一些特征呢？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过度活跃症 ADHD 是一个现代在学童里面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
是。
在外国、在国内、在世界不同的国家，大概都有一个统计数字，就是大概是5%。就是5%，5%100个孩子有五个，
100个孩子里面有5个是过度活跃症，对吗？
所以一个班房如果有40个孩子，就大概2个都有这个情况。这个是不是很小的数字？因为我们想一间学校就有好几十个孩子有这个可以诊断的一个问题。我们讲 ADHD 注意力不动过度活跃症，
是
为什么名称这么长呢？因为这个症状主要已经有2个及3个最重要的症状。第一就是注意力不足，
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是吗？
所以他们很容易就分心，不能够集中，很容易忘记一些事情，很多时候做事情都很慢，没有什么组织能力。第二就是过度活跃，就是他们好像很多说话常常到处走动，静不下来他们很多时候都有很多不好的行为，
是
不按照老师教成年人的教训，很多时候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
给他一些指引，但是他没办法照着这个指引去做，对吗？
对，很多时候都讲话在不可以讲话的地方也讲话，四处东奔西跑很多时候都吃饭的时候也不能安静，很多时候吃顿饭就很长时间都没办法完成，
花很长时间才能吃完饭。
对，
是
他们从来很困难，安静的完成他们的功课。任务一些需要安静的活动，他们都很困难去完成。
是，我稍微整理一下刚才廖医生所说的有几个特征，我觉得做父母的可以把它记下来。就是他呢坐在椅子上呢动来动去的，不能够老老实实的坐在那里，然后呢就是一直讲话，不应该讲话的时候呢也讲话，再就是四处东奔西跑，而且呢喜欢去碰很多的东西。第四呢就是难以在吃饭的时间或者是学校当中做功课的时间或者在教室里面能够好好的坐在那里完成一件事情。第五呢就是一直在移动。第六呢就是难以能够让自己安静的完成要写的功课。第七呢就是不耐烦，你跟他说什么呢他就觉得很烦躁。那如果有这几个特征的话，我们说他是不是就是患了过度活跃症呢？
对，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听到一些刚才的形容的时候，很多时候就发觉好多小孩子都是有这个情况，这个是对的，因为孩子很小的时候几岁的时候很多都有这个情况出现。
是，
但是我们讲就是很严重很长期，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都是保持这个多动完全不能控制行为的一个状态到小学到中学，就算是很大的年纪都有这个症状的一些表达一些出现，我们就要小心要尝试了解他们是不是真的有这个过动症的问题。因为如果他们的情况不去帮助他们，不去找有效的治疗，他们将来在学校在功课在学习 在各方面在家里里面都产生很多的困难，
嗯嗯，
老师家人其他的成年人都不能够有效的教导他们，他们就很多机会就没办法可以学习成长，
是
因为他们很多时候都在这个困难当中跟成年人甚至跟其他的孩子都有很多的关系上有很多的冲突啊，成年人很多时候都骂他们，就是他们很顽皮啊，
不
听话，不
能够被别的同伴接纳，是吗？
因为他们的行为也会影响
其他的
学生，
对对，
在课堂里面影响其他老师学生的正常的课堂的一些
课堂的这个学习
学习的、
嗯、
对，所以这个就不单单是自己的问题，也影
响
整班同学其他周围的人的一些反应。
是，所以无论是做父母的或是做老师的观察到自己的孩子有这一方面的问题的时候呢，就是要赶快接受治疗。廖医生的意思是这个意思， 对，
对
不 对，
对，
对，但是呢我想问一下，在接受治疗之前呢，为什么有一部分的孩子，刚才说100个孩子里面有5个孩子会患有过度活跃症，那他们为什么会患这样的病，导致过度活跃症的成因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现代的科学，我们了解为什么有一部分的孩子有这个问题。这个跟我们脑部某个地方，就是讲就在脑部前面的地方，我们讲是脑额叶。
哦，就是脑子的构造，
前额叶，
脑子的前部分，
前部分的额叶，frontal lobe 里面的分泌功能，脑细胞的发展，脑细胞的功能不足够有关。
哦，脑细胞的发展不足够有关系。
对，脑细胞出现一些功能的问题，就是代表里面的分泌，里面的脑部的活跃程度不足够。
是
脑细胞的功能不足够，就他们就没办法可以
集中，
也没办法可以控制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冲动，
是
他们控制自己的能力。
对，
所以这个几方面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影响。有一些小朋友他们比较集中在这个专注力不足的问题，所以有一些小朋友他们比较安静，不是很活跃，但是他们的集中力很差啊，所以这个就有一些小朋友是一部分的症状，就是单单是注意力不足，
有的是单单注意力不够，
对对、
哦、
但是也有大部分的小孩子都是两方面，就是过动过度活跃跟集中力不足两个症状，
明白了，
跟自制能力不足几方面都有不足，出现这个问题。
是，所以廖医生的意思就是说，患这个疾病的人呢，有两方面，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另外呢就是活跃。
对，
但是也有一部分的孩子患这个病呢，只有集中力不足够。
对对，现代我们发觉越来越多的学生，从前我们在学校在家里我们不明白，从前不太了解这个病，很多时候很多国家都没有很多经验，从前就我们忽略很多小孩子，他们好像不小心不集中很慢，
是
但是没发觉原来是过度活跃症的一个
其中一部分
表达。
对，
其中一部分就没办法诊断，没办法早一点帮助治疗因为很多其他的孩子如果他们的行为很活跃很多动，就比较容易发觉，
容易看见。
对
对对，但是呢你集中力不足很容易忘记事情，很容易分心的话，其实也是患这个病的其中一个症状。 所以做父母的做老师的要对这一方面有更多的了解。我要在这里稍微澄清的，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要明白，我们的孩子他患了这样的病呢，他不是愿意不集中，不是愿意不想好好的去学习，而是他的脑细胞，特别是脑的前部位，他的发展，他的这个脑细胞的发展缺乏的缘故，所以呢他才有这个病，这是一个病的病因吧。
对，
对不对？
从前很多时候就误会孩子是一个骂
孩子，对啊，就一直赖他说不听话，就骂孩子。我们在电话里面也听到一些父母亲，特别是妈妈说，哎呀，我的这个孩子啊，一直就是静不下来，不专心，不好好写功课，然后呢忘记这个忘记那一个，原来是有这样的问题。
对， 对，特别是有一些孩子他们没有多动，但是注意力集中力不住，很多时候就误会他们的能力很差，他们的智商很低，他们很笨，有一些错误的想法。事实上就是有很多小孩子他们的智商是正常的，
是
也有一部分跟正常的孩子一样是智商比较高的，有130-140都有。我们在临床里面有一些是正常的智商，也有一点是比较低，
是
但是也有不少是高智商的过度活跃症的患者。
哦，所以过度活跃症的孩子他的智商有的也是高的，对不对？
对，跟正常没有过度活跃的小朋友都是
一样，
有一部分是中间，有一部分比较低，也有一部分是很高的智商。
廖医生，我知道你是精神科医生，你有这样的个案在医治或者是接受他们的治疗，有这样的个案吗？
刚才讲就是统计数字里面都有5%的小朋友有这个问题。
是是。
所以在每个国家每一个诊所，儿童精神科、儿童心理的诊所都有很多这类的小孩子来到。可能来之前他们的父母亲都不了解，
不肯定
是不是这个问题。
是
很多时候来到的时候我们做一些评估啊，临床的诊断，就如果有经验的儿童精神科医生，有经验的心理专家，都很容易，不困难，就能够做一个正确的诊断。
哦，
如果真的只是小孩子，如果有一些有效的训练，有效的小组训练，跟有好有效的药物治疗，很多时候如果他们能够改善他们的注意力，他们的过动症状，如果他们真的本身他的智商是比较高的小孩子，我们曾经都有不少的案例，
是
就是从前他们因为没办法集中在课堂的学习，他们没办法完成功课，甚至在考试里面没办法安静完成考试这问题，所以他们的成绩就很低很低。你可以以为他完全都不懂，什么都不学习，不能够明白一些问题，但是原来他是明白，他是懂的，但是
他
没办法完成。
他知道他有这个能力，但是他没有办法完成，因为他患有过度活跃症，
对
对吗？
好像最近都有一些小朋友半年前来的时候很低分，比方说他们的考试只有30分，
哦，
40分。
廖医生，你现在讲的就是有这样的个案的孩子，半年前来找你的时候，他们当时在学校的成绩只有30分、40分，
对，很差，可能是全班里面最差的分数。
是，
但是如果刚才讲有一些小孩子，他们本身的能力、本身的智商是比较高的，我们也看过有一些孩子，如果治疗，用有效的治疗，他们也本身的能力智商是好的。我们也看过有小孩子他们后来的分数100分，
是
可以全班考第一都有。
全班里面
看过
考第一，
有这些例子，
这个落差太大了。
通常父母亲当然开心，
对，
但是学校里面的老师他们 完全很觉得很不明白，为什么从前怎么差，
现
在为什么会完全不同的孩子？
是
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在临床上看到，如果有有效的治疗，治疗过程可以很成功、很有效，也改变很大。你可以想象一个孩子从来都没有好的表现，现在帮助他们之后，他们能够完全很不同，这个是对他们的自信心另外就是他们对在学校的兴趣，
是
他的能力，他的学习的兴趣，学习的动力就完全很不同，变得很积极，很正面，很喜欢学习，这个就很好的一些例子。
对，非常非常感恩呢。只要父母亲观察到孩子有任何的问题，自己呢先不要下一些结论，而是能够把孩子带到专科的医生给他做一个诊断，有效的治疗能够让他能够完全的康复过来。至于怎么样去治疗过度活跃症呢，这个有效的治疗跟改善的方法应该怎么做呢，这个呢我们留下一集再跟大家讨论。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按时收听这个特辑。